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线上很特别哦，是一位来自台湾的人类学者，现在坐标是在坎培拉哦，然后他的专长是太平洋原住民研究，叫苏里。苏里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马布利亚，我叫恩迪苏里廖亚鲁绍萨，我们是泰马里台湾，读初以马萨马萨以坎培拉，在念博士班。大家好，我的名字是苏里廖鲁绍萨，那我的中文名字是叶一飞，我现在正在澳洲坎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攻读人类学的博士学位，那我的主题是有关大洋洲原住民的至亲的这个物质文化的研究。
台湾跟澳洲的原住民在文化的方面上有没有哪些的相似，或者说一些比较有趣的比较之处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那台湾原住民是我们在语言学的分类上是南岛语族，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澳洲原住民不是南岛语族，它也不是巴布亚语族，就是 Papua New Guinea PNG， 就是在澳洲北部上面，他们也不是，他们自己就是自成一块独立的一块大陆的一个语群，在这个语言上面两者是不同不一样的族，这个语族可是都很多元，都非常高度的分化，高度的异质。那我所知道的是我们台湾原住民有至少24个原住民族语，那澳洲就多了非常多了，是有145个语言。那说到语言的部分，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所在家里或者他们在公共场合使用的语言的这个部分，原则上就是他们自己的原住民的族语跟英文。那在台湾的部分呢，原则上就是自己的族语跟中文，所以在这个区块是有很大的一个相似点，那这个相似点就可以追溯到过去的殖民的这个历史。
那我们既然提到了语言哦，其实据我知道说苏里的研究范畴之内，原住民的口述文学也是一大重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研究的一些精华吗？
澳洲的部分它当然是非常的多元，但是大体上来说它是非常讲究这种非文字的口语上的 narrative， 就是我用言说的方式，我用叙事的方式来去告诉，比如说老人家，然后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说我是怎么样把我的这个过去的历史，还有这个有关地景的故事，还有这个神话的起源。那特别是透过一种叫做 dreaming 或者是 dream time 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把它传播下去。那个 dream time 的概念，那因为那是西方把它转移过来，然后再从这个 dream 然后再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它有点变成是梦境，可是其实不是做梦，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透过一个一样是口述的一个方式，对澳洲原住民来说是真实的，可以连接到这个他们的这个祖先，所以他们祖先就好像在很久以前，可是其实就如同在现在一样，所以他们的时间观是跟西方的那样子非常线性的，天文物理的，然后透过这个日月星辰的方式来去认定的这个时间跟这个地点的关系是相当相当不同的。台湾原住民的部分也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透过口述的方式来把自己的文化包括戏谱，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家谱戏谱图把它传出去。那我自己是台湾族，所以我们自己就非常注重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我的姑父，也就是我的奶奶或爷爷是谁，然后传给我爸爸，传给我妈妈，那传给我，然后再传下去这样子。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个言说的过程里面也会有比如说用家名的形态，也就是这个这可以再写一篇论文了，就是一间屋子是有名字，然后我们自己的名字，像我自己的苏里饶，苏里这个名字是传自于我的祖父我的爷爷，所以这个名字这样子它是有一个记录的一个意义在，然后当你把名字一直这样子在重复的去指称这个人的时候，那过去的那一位上两辈的这个苏里饶也会同时被记住，那也会记录在这个家屋的这个名字里面。
苏里，根据你在台湾跟澳洲都有生活过的经验，你觉得这两地在原住民的议题，无论是保护他们的文化资产啊，或是说文化创新上面，两者社会有没有互相可以借鉴的地方？
我自己的论文是有关南岛语族，特别是台湾族跟萨摩亚的文身的这样子的关系的互相对话的一个研究，所以在文化资产的方面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谈，比如说你怎么样变成一片一个商品，然后你怎么样变成是一个比如说再现于电影上面或者是一个纪录片怎么样把它再现，或者是比如说你就想象一个马克杯，然后马克杯上面有一个头目家屋博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有很多东西可以谈。澳洲是整体上是没有刺青这样子的关系，那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去认识 tattoo 或者是 tattooing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时候，我往往会 很直觉去想到机器刺青，然后那个墨水一定要打在皮肤里面，可是澳洲原住民他们有很不一样的概念去 tattoo， 比如说他们会做岩石的这种绘画，或者是木头的雕刻，或者是在身上做这样子的图绘，其实这一种的方式也是去做一个跟祖先的连接，然后跟这个这块土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最直接最亲密的接触，这一种方式其实跟南岛语族去希望透过我的这个 手上的刺青或我身上的刺青去连接我过去的我的祖先我的系谱，还有我当今以及过去的我所有头目家屋的这种的所有权先占权，其实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南岛语族可能很特别的去在意身体上的刺青，可是澳洲原住民他们可以透过在大地上面的刺青，在意义上其实还蛮能够去交汇在一起。创新这个词上面，因为台湾原住民现在非常的积极在跟南岛语族，尤其是太平洋的南岛语族做原住民外交，透过艺术的形式，透过研讨会的形式，透过政治的形式，我觉得在澳洲跟台湾原住民的这一块似乎比较没有互相对话的机会，以前都会比较有听到一些前辈说、哦、澳洲原住民他们可能在自己的文化的一些或者是社会的一些界限，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比较心酸的一些血泪史，所以对外界会是比较保持一个距离的，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因为台湾原住民也经历过殖民的这样子的一个皇民化啦或汉化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是我总觉得其实在外交的形态，因为澳洲原住民他们自己族与族之间其实就已经有在做互动交易啦，或者是婚姻啦，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物质的一些交换方面其实都有，那可是在跨国的现在当代国家的这种跨国上面其实一直都比较没有跟其他的族群有互动，特别是台湾原住民。那其实我们在政治，我们在历史，我们在当今的这个、当代议题里面有很多可以互相对话的这样子共同的话题，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上的一个新的这样子的关系之后，我们再来谈之后的文化资产跟一些文化上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 storytelling 或者是一些、narrative telling， 我觉得这样子互动上就会更有意思。
你会建议哪样子的我们说的交流，或者说让双方更加认识，有哪些形式你觉得是真的有帮助的呢？
如果没有 COVID-19 的话，我会一定希望能够是面对面的交流，一定是要面对面的交流，我希望能够感受，比如说台湾原住民来到这边，然后我们用这边主人的方式，然后身体去经验他们所谓的 storytelling 有多么的对他们多么的珍贵，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系谱、我们的家屋、我们的刺青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然后透过这种身体跟身体、语言对语言、声音对声音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我觉得这才是原住民外交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方式。 Zoom 或者是其他比如说 Google Meet 那样子的方式，他在谈一些比较议题绝对是没问题的，可是他在我们的那种的身体的经验上会觉得 something missing 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他们有起那个火，然后有那个烟味，烟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意思，可是对我们来说 会有一个直接上达天上那样的高跟祖灵可以沟通的那样一个媒介，那这个是透过 Zoom 或者是 Internet 是绝对不可能可以达到的，所以是我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希望能够是最简单的就是面对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